谢谢。现在这个记忆力不行啊，就看着，要不然的话就忘了。嗯，这个谢谢啊，大家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啊。这个很高兴大家又跟大家再次见面了。我上次呢跟大家分享的关于侍奉的内涵的第一部分，那我整个这个一共是三个部分，那么今天我就跟大家讲第二部分，然后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部分。那你可以看一下，通过这个你可以看我们今天大概就只讲这一章侍奉的内容。我们上次已经提到了这些其他，那么上完侍奉的，我们分享了侍奉的内容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侍奉的态度跟侍奉的原则啊。这个大概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啊分享。那我们先做个祷告。亚当父神，特别的感恩孩子已经愿意把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内容交托仰望，求主保守孩子的心思意念，好让今天所分享一切都是符合主你心意的都能容神意能。谢谢主把以下时间交托仰望，求主特别的带领，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先来总结一下我们上次我们所分享的关于侍奉我们首先我们读几节经文，我们今天只要读四节经文哈。我们上次都读了很多的经文，这个我看一下所以我们先读的第一节经文是就是生命记第十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意的侍奉他。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就好像上次你们昨天我看你们在这关于希伯来说是希还是来哈，应该是来，按照约定成熟的就新国际版的中文翻译哈，后来大家以这个为准，就都是用来不用希啊，这个是一个比物。还有这个侍奉，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没有什么地方有点问题啊？有没有侍奉的事？这个事是不用争论，因为这种小事情不是说到底哪个事，但是按照习惯，按照传统习惯是用事情的事啊。当然你不能就说我这个就错过怎么样，因为这种事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不需要因这个争半天哈。这我们教会发生过很多这类情况，我待会会跟大家分享啊。我们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不要扯着不放特别是在侍奉啊，我们祷告的时候要不要说不配那你要说不配，我们确实以前是不配，但是我们现在配了，那你说不说这个都不是什么大事情，都是个人习惯的问题，说实在的。 OK 那我们再读下一个这个下一段经文，就是我们看一下第一希伯来书这你们帮我改成来了谢谢我们一起来读，就何况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我们来读。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奉那永生的神吗？好，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第三段哈，那就是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二十五节，应该是二十八节对，他这么写的是，我们一起来。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好，最后是我们主要的经文，这段经文主要也是我们作为侍奉的一个依据哈。那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去年那个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这段非常重要，对于我们整篇的分享侍奉，这个是以它为基石的，我们一起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全旨、可喜悦的旨意。好，我们读经就到这里。然后我们，因为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什么是侍奉，侍奉的定义是什么，那么所以因为我们这里有这段经文，我们就知道真正的侍奉呢，就是将人，我们这个整个人，我们还是活的，我们就要把它像祭物一样献给神，归神什么呀的主权，主权在神不在我们，属神来管理，按神的心意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啊，这是我们上次定义的。所以真正的侍奉是要讨得神的喜悦，不是要讨得人的喜悦啊。所以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侍奉是不讨人喜悦的啊，我们也有碰到过。所以为什么我上次读给大家听，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节说，我们要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特别是当我们怎么要出世入世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特别回国你就有感受，你要是逢迎人的话，你常常会被孤立，因为我们很多的价值观，很多什么好像跟这个世界是格格不入的。那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入世和出世的问题，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会分享这个。好，所以我们这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侍奉分成三个部分，大家还记得吗？一个是这敬拜的侍奉，这是最重要，这是高潮。然后是什么呀？生活的侍奉，其实在你的生活中点点滴滴你都要见证神。然后才是事工的侍奉，就是我们在教会里服侍啊，比如说在事情今天的时候，这些或者在厨房什么，这都是在教会的服侍，事工的侍奉，三者缺一不可。那很多人，我上次跟大家误会了，以为侍奉就是事工，其实侍奉是包括了这个的全部。我给它高一点啊，好，这样好，谢谢，这可以。然后是抱歉，缺一不可。 OK， 所以这个我们上次谈过了，我们也知道一个基督徒他要不懂得侍奉的话，那就不是个健全的基督徒。基督徒他如果没有侍奉的话，就是一个没有流露出生命的一个基督徒。那谁要我们领受生命，要我们表达生命，我们怎么表达？就是侍奉。谁要我们领受真理，要我们表达真理，我们怎么表明真理？就是侍奉啊。所以我们要靠着我们内心做主的神，靠着圣灵所赐的能力呢，来产生生命能力还有果效，这是我们侍奉。那我上次还专门谈到侍奉的动机，对不对？一共是几个动机，我们谈到为什么我们要侍奉，因为神对我们的要求，神对他的子民的要求，这是第一个，那我们有圣经来佐证。第二是我们侍奉的目的是什么？荣耀神的名啊，这个也有神。第三呢，是对神的感恩的一种回应，我们要感恩怎么回应？我们用侍奉来回应。 OK， 那么第四呢，第四就是我们在生活中一个我们对我们信仰的一种见证啊，这也是我们上专门谈到的。第五是我们的本分，是我们作为神的子女的一个职责啊，这是第五个这个东西。第六是什么呢？我们要传福音到地极吧，耶稣就交代我们，这是一个大使命，所以他是要扩张神的国度，要侍奉神。然后第七，最后一个，我们一共七，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必经之路，让我们能够侍奉中灵命能够得到成长。 OK， 所以为什么我们把这个我们在寄居之地，我们在我们目前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的一切侍奉，我们把它叫做训练性的侍奉或者预备性的侍奉。我们现在在侍奉中学习成长，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那就不是预备性的侍奉，那就是在天堂，在天上是永恒的侍奉。这一切 都是训练性的、预备性的，就是为了将来。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特别分享的，对不对？好，那么我们也提到了侍奉的内容啊，就是那三个。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具体的谈，在这个之前我们也知道，我们上次也跟大家分享了这个三种类型的基督徒。一种基督徒，他就是只侍奉，他不敬拜。我们教会就有啊，他不敬拜，但是他在这做很多，我们把他叫做马大师的基督徒。还有一种基督徒，他是敬拜，他不施工，也不侍奉，我们把他叫做什么基督徒啊？星期日基督徒，或者是啊这个形式基督徒。还有一种，我这是对事不对人哈、哦，就是啊。我自己查圣经，我不要到人多的地方，我也不要到教会，我自己查不是一样，我自己跟神说话，就关在家里面，自己那个我们叫自我式基督徒，一般是这三类啊。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本位侍奉啊，是本位侍奉，就是敬拜侍奉。那么这本位侍奉呢？还有一个名字叫敬拜侍奉，他黄乐家呢把它叫称为本位侍奉。为什么把这个侍奉叫做本位侍奉？为什么？因为它是你的本分啊，这个无可厚非的。但是会碰到一个问题，我们只强调本分的话，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来敬拜，是不是我们的本分？是不是弟兄姊妹？这应该是我们的本分，对不对？但是会碰到一个什么问题啊？因为有时候本分不一定你是你喜乐的或者心甘乐意的，而是你必须做的，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啊。所以你就觉得哦，我必须得这么做，但我乐意不乐意的另这是另一回事了。所以呢，我更喜欢就是敬拜的侍奉。为什么？因为侍奉它不仅仅是你的本分，这神交代你的，你本质，你本分就是要去荣耀神。这是神造你的目的之一，但是你别忘了侍奉有好处的。它除了本分以外，它有什么好处？得造就，对不对？你能不能得造就？你能不能成就这侍奉？然后呢，有心安平安喜乐，对不对？但是最重要一条就是享受神。侍奉是享受神啊！你如果侍奉你不享受神，你不那个的话，慢久而久之，我们常说越侍奉越甘甜，你的甘甜怎么来？如果你不享受的话，啊，有一个孩子，让我们对比一个男孩，一个小女孩。那小男孩，那爷爷给他买了一个玩具啊，过 Christmas 过生买了玩具以后，那他眼睛就发亮了，看这个眼睛，那个玩具，看着眼睛就发亮了。过去就抱着那个玩具就低头就要玩，那妈妈在边上说了，她说：“爷爷给你玩具，你还不赶紧谢谢他？”他头也不抬，谢谢爷爷。你说他是不是从心里去谢啊？他不享受，他因为他的注意力全在我要怎么样。这个新玩具上上手，但是小女孩就不一样了。爷爷给她买了一个玩具，她很高兴很喜欢。然后呢，她看到了玩具以后，她做什么事情？她说，她跑过去拥抱一下爷爷，说：“爷爷，你真好，给她一个 kiss。”她这个什么啊？她享受这份爱，因为她首先知道的是什么？她首先知道的是说爷爷爱她才会给她。他第一享受的不是哦，这玩具要去玩，而想说，哎呀，爷爷真好。他亲了一下爷爷，说：“爷爷你真好，爷爷你真好。”所以他享受这份爱。所以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不要光想着这是我们的本分，同时你要知道我们要享受神的爱。好像这样，所以侍奉本身就是为了感恩，感恩本身就是一个享受。你看那个小女孩。他对爷爷感恩，他说：“爷爷你真好。”跟他说，他这个是一种享受啊。所以我们享受神，这样我们越侍奉就会甘甜，不会有负担。那有人说不对啊，他说你这个经常说有人叫你去说哦，你能不能做这个事情，你祷告一下看有没有这个负担。我们常听弟兄姊妹说，哎呀，我这个好像我有这方面的负担。你 怎么说侍奉没有负担呢？ No， 当神要你去侍奉的时候，当你有这方面感动的时候，我们说你有这方面的一个负担。但是当你真正这个开始侍奉下去的时候，你这个已经不是负担了，而是一种享受，一种越侍奉越甘甜。所以我们要这样的区分。 OK，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那个、我上次讲动机的时候讲的为什么要去敬拜呢？而且敬拜我们要怎么看呢？因为有好几个有几个原因，至少是一个是我们感受到神创造他全能全善的创造的伟大，我们要不要去敬拜他？认为你想想看，人神创造人，人有一种什么情节啊？人有一种叫做英雄情节，人有英雄情节，他崇拜英雄，崇拜比他干能干的人。所以你看那个体育明星啊，在美国是一个崇拜英雄的世界，所以你看他大家都崇拜。但是你想一想，神他从无，他可创造出有，他创造人类，创造一切，创造的宇宙万物什么样，他是这么的奇妙，这么的你要这种全善，那你的对他的英雄情节到哪里去了？你是不是第一是不是要去敬拜？你就凭这一点，你就应该去拜，就他的创造，他的全能，他的全善。第二是感恩。你知道人有两个地位，知不知道？弟兄姊妹知道人有哪两个地位？人哪两个地位？一个是被造，对不对？你光凭你被造，你要不要感恩？还有第二个地位，被赎。那你更应该感恩呐、啊！他不仅被造。你在最终被赎啊，这是人的两个地位啊。所以你知道神创造人是给人一个良心，这个良心被罪污染了，但是良心还在啊。这良心的部分就包括感恩。所以我们这个孟子在告这个告子上说，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着，恭敬之心，这就是良心，这就是感恩之心。人皆有着是非之心，人皆有着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所以叫做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也。他不知道有神，像我们所认知的神，但他也知道所有这些就是人的良心，他讲的人性，他不是外面来的，是人固有的，我固有也。所以这是为什么人有这份良心，他做一点事就要感恩。所以我们对父母他生养我们要一辈子孝顺，我们常说滴水之恩当怎么样，涌泉相报，何况神他造了我们，而且他赎了我们。 OK， 所以为什么人类有，假如人没有良心，他就不会有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词，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所以人是做点事情都是我欠了一份人情，我一定要报答。 OK， 所以何况我们被造不说，被赎不说，被养不说，给我们，所以我们的敬拜是理所当然的。那这个敬拜可以在任何地方，也可以在家里，但是高潮高峰必须是在主日敬崇拜，因为它是对被造者永恒的响应，是对这位对这位神的他的爱和启示的回应，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敬仰，一种幸福，一种爱戴。所以这是我们特别强调的那么很多情况下，为什么敬拜的时候有些基督徒不来呢？我总结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啊。那因为主日崇拜很重要，我们等一下讲主日崇拜分成了两个部分哈。那么第一就是我们谈到的是不完整或者马大式的。那你知道我们青年团契以前啊，现在好很多，在盐湖城中华基督教会的青年团契，很多这个青年人他星期五来星期天都不见面了。那为什么星期五来呢？他说我都做到了，我干嘛星期天还要花我宝贵的时间来？我星期五我既来了，我有享用这个晚餐，然后我又可以唱赞美诗敬拜神，然后我可以有交易跟大家有谈心，我这叫一箭三雕啊，我何必在那个。所以他就不来，那实际上是一种惰性。第二呢，是因为讲道，很多人说哎呀，某某牧师某某传道人某某章他的讲道没有内容，我都懂了听了 N 遍了，我您里面得不着， 我不来了，我还不如在家里自己学圣经，或者听 网上的传道人讲到，我干嘛来这里浪费时间来敬拜。所以呢，他把来教会的敬拜误认为只是来听到。因为教会这敬拜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我们向神表达感恩，那是敬拜的部分，像我们刚才唱赞美诗。第二部分是神要通过传道人来喂养来造就的第二部分，他只看到第二部分。所以他就说，哎呀，我这个所以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这个传道人他确实必须提供丰富的灵粮，所以他必须有丰富的灵粮，他祷告然后他准备讲到，他必须要有得着，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对于一个传道人来讲是很重要，这我们不能否认。你知道有一个，大家知道那个马太福音使徒行传第21章，讲到有那个使徒保罗在彻夜讲道的时候，有一个少年叫做有雅谷的时候，就从楼上摔下来摔死了，后来又活了，对吧？还会讲到他在听了就打瞌睡，从3楼摔下来。后来有一个牧师，他呢，这个讲道的时候，那个听众呢，会有呢，常常就打盹儿，在那边就要睡觉。他觉得那教会有些长老就对此颇为不满，然后就见牧师，要去改善他的讲道方法。那牧师笑着回答说：“使徒保罗讲道是善有人熟睡，以至于从3楼上掉下来。本人讲道20-30年，从未发生过这种事情。我虽比上不足，比下尚有余了。”所以我们这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弟兄姊妹，很重要的话，听到的重要性是很，叫神通过他的仆人来启示。所以你不要以为听过了你就不想听，要不你圣经读过一遍你不用读了。所以你这个关键呢，我们常常很多人带着社会上的一种那种态度，他来到教会的时候虽然是基督，他有一种急躁和猎奇。你知道人是喜新厌旧的，对不对？他一定很操心的。如果你一直在炒冷饭的话，你们那个的话，他就觉得哎呀，不行。所以他这个你这个喜新厌旧的情节，你可以用在教会里面，用在听到里面。所以他有那种要有那种新鲜感的常态。所以你要老生常谈的话，他就觉得讲道人讲的不好。他没静下心来仔细琢磨他讲的里面有更深的意思。所以我就想，这个你要自己检讨一下自己的心态，而不是说为什么讲到人他没有新的东西或怎么样。弟兄姐妹，这很重要。你如果是想去听传道人天天跟你讲那种心灵鸡汤的那种励志的故事，那这个不是一个地方啊。我们听到不是在听心灵鸡汤的励志故事。所以有些牧师，有些传道人在讲到的时候，因为要取悦听众的心态，所以讲起道来就偏离主题，哗众取宠啊，讲的这个跟啊大家哈哈大笑，或者哇这个信仰太棒，可是根本灵里面得不着任何东西。所以我们要，所以要注意。另外我跟他讲了，就是听到只是敬拜的一部分，OK， 是神要造就人的那一部分，是喂养的那一部分。你们就不来的话，很多人他因为他牧师讲到不好，或某人讲到不好，他就忘了另外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敬拜中的那感恩的那一部分。所以他就说，我要不要来敬拜，我一定要来某某人传道人他的讲道好不好，以此来作为衡量，这样是不对的，弟兄姊妹。所以我这个是要特别讲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啊。第三呢，第三个态度，就是因为教会是不完全的，因为都是人的，所以呢这是发生在我们教会，甚至到最近也都发生。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说你看不惯某些弟兄姊妹，甚至看不惯某个传道人啊，或者某些弟兄姊妹得罪了你，你受到人的伤害，你就跟教会赌气，你甚至跟神赌气，你就不来了。很多事情是非原则性的事情，是鸡毛蒜皮的事情。我刚刚讲了，我们教会一个谢幻歌，那是个传统，以前有谢幻歌 啊，就是在吃饭之前像唱那个歌，后来大家觉得现在这个有点别扭什么的，我们就不唱献花歌了，这是个传统又不是个原则性的问题，取消就取消，为什么有些人愤愤不平说这个就违反了教会的传统，然后就要吵，对不对？所以这个你不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你就不要上纲上线啊，这个很积了很多苦读，那就实际上是把一种骄傲体现出来，天下皆浑我独清啊，啊，你就积了很多苦。我们最近发生的事情，所以感谢神我们解决了哈，就是有一些弟兄的青年团里面讲话，他是个团长不注意，他说啊，这个慕道朋友是不能祷告的，因为啊，神灵还没有感动他，他就不要祷告。那这个讲话是错的，那一个姊妹就很不高兴了，他说你这个是异端，那你随便扣人为异端是不对，就一句话。然后后来我就找了弟兄谈，我说如果圣灵没有感动，人会信主吗？我给他保罗的那个 quote， 然后他就后来认识了，他也自己做了批评，说他讲这句话不对。然后那个姊妹揪着不放，还发到纽约。那另外一个弟兄发说啊、讲在上面他有这么一个教会，他说就凭他里面宣扬的啊这个东西就被他是异端，这个被称为教会的教会怎么敢自称为教会？有人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啊，这个事情啊、嗯，所以你一个教会的会友讲了一两句话，你抓住不放，然后你就把他上纲上线，然后这个，然后他就不来。后来那个姊妹说我不来这个教会了，因为他传扬异端。异端是什么啊？你不这个你要好好定义啊，不是你轻易就可以随便那个。假如这个。我们看，假如说有一个传道人或整个教会在传扬，比如说啊，我有新的启示了，啊，神给我另外一个跟圣经不一样的启示，你可以马上知道这是异端，对不对？或者耶稣基督实际上他就是一个人，他根本没有神，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什么的，你一看跟我们原则相信不一样，那你在传扬异端，而且你是在教会上，所以你这个不是你能够，你就随便定义的哈，你要特别注意，假如一个传道人这样讲的话，在教会里面做这个，那你要考虑到这个教会是不是神的教会，还是宣扬异端的教会，对吧 ？OK， 所以我们这是第三种 ，OK， 啊，还有第四种，他觉得，哎呀，信了就行了，何必一定要去做礼拜呢？哎呀，这个觉得教会占用我太多时间。OK，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人的惰性，这是为什么我们的教会在盐湖城的教会年年受洗的那么多，假如把所有受洗人都加起来，这个教会一定坐不下，两个教会都坐不下。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他今天受洗在台上受洗了，前门受洗后门就走了。我们这个给我们提个醒，就是说当我们在，我们不要一直想要追求人数，当我们在做慕道朋友工作，给他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是不是真正信了。我们一定要，他还必须得上课，而不是说为了是说呀，这个教会增长人数就拼命的拉。因为你这样子的话，人家根本没有信，人家就是，这是为什么前门受洗，后门离开。OK， 所以我们这个，所以另外我们特别强调，就是说你啊，这个啊。很多人呢苦口婆心，他就会勉强去，或者隔好几天以后他说，哎呀，我面子上过不去，那时候大家都拼命让我受洗，我也得到很多，我再不去的话，我实在，他不说对不起神或怎么样，我这个对不起牧师，我面子上过不去了，所以我就要去啊，这个我再不去我说不过去了。他为谁去啊？神不会喜悦勉勉强强的敬拜。我告诉你，你不心甘情愿来，你还真不要来。我就是这么说。你又不心甘情愿，我仔细讲讲敬拜的历史。为什么我们会有主日敬拜？它是教会一大传统，最早应该追溯到主复活的那一天。他星期日第一日的复活，后来门徒在都是在七日的第一日来聚会，圣经上谈到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以及他所带来的救恩，这是门徒最早的。所以到了这个主后 四世纪康斯坦丁他信主之后，为了方便这个信众的礼拜，就把星期天定为国民休假日，这下 休假大家去敬拜。那么这实际上是神的奇迹，因为两千多年过去了，今天包括中国的百姓在内的常把星期天称为礼拜天，对不对？也常常休息，尽管他们不一定去礼拜，大部分人他不去礼拜，但是呢，今天就是这是神的节被定下来作为休息日，全世界一样。 OK， 所以这是神的奇迹，这是一个历史。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我们当然可以在家中敬拜，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敬拜，但是它的高潮一定是什么呀？以聚会的形式啊，在神的家中完成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称为的主日的敬拜啊。因为我教基督是教会的头，神要借着教会完成神国的计划，所以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就是肢体，这是什么呀？这是这个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我们寄居的这个地上呢，我们肢体要互相协调，互相配合。你知道以色列人他出埃及，他出埃及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敬拜从来不是个人主义的。你要说我自己在家敬拜，我不要去肢体结合在这边，你这是自欺欺人。你如果觉得这也看不惯那个样，这个教会你都看不惯的话，那好啊，你找适合你的教会，适合用你的教会，你不要就是以此为理由你就待在家里。因为我们必须有团契，在主的家里面我们有肢体配合，才能更好的侍奉神。这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第四章二十五节说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励，既知道那日子临近了，就应当如此。所以我们要知道，放弃敬拜的侍奉肯定不能满足神的心意，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两点，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两点。不来聚会不是所谓的神的规定或者基督徒的一个规定，你不来聚会我就开除你基督徒，没有人能够开除你基督徒，不是这个。神不悦纳、不接纳、不心甘情愿的敬拜，你感觉神占用了你宝贵的时间，你就不要来，因为你来的你会积累苦读，一直积累苦读，也不会享受神。你觉得你学业那么忙，你工作那么好不容易有个新天星期天，然后你还要让神占用了，那你就不要来好了。 OK， 也不要为面子而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来，动员鼓励的来，来了还扭扭捏捏的。你知道那个白居易的《琵琶行》有一句话说的真妙，就是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那很多基督徒就这样扭扭捏捏的。 OK， 所以我们这个来的时候你要享受神，一方面讨神喜悦，一面自己得造就和享受，你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刚才引用的经文和讲这些都是用来鼓励人，不是来强迫的，也更不是用来定罪的，把你开除基督徒。如果你不来的话，你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天知你知，只有神和你自己知道。 OK， 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的生活，是律法为得救的途径，这是你自己跟神的事情。我们只是把敬拜的道理讲清，我们对事我们不对人，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不要对某个具体的弟兄横加指责、横加论断，甚至定罪。我们只可鼓励他们多来敬拜师父，因为我们不知道每个家庭他的具体情况，很多人的具体我们都不知道，很多人的具体困难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但是我们教会是有章程的，我们不可以开除你是基督徒，我们没有这个权利，但是呢，我们可以，你长期不来聚会，我们可以解除你成员的资格，这是我们教会有规定的。就是你是如果是我们教会的 member， 可以解，因为你的成员形同虚设吧，这不是开车开这个，这不是开除基督徒啊。所以我们特别要分清主次，因为敬拜的侍奉是我们整个侍奉神的高潮，所以我放在最终前面。我们不要成为一个马大式的基督徒或自我式的基督徒，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是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一个，就是侍奉的敬拜的侍奉。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 顺服的侍奉，又叫生活的侍奉，啊，我比较喜欢用见证的侍奉。所以这就是要求我们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过虔诚的生活，结出属灵的果实，爱主爱人，是我们的点滴小事，一切的细微啊，我们都要发自内心的爱。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入世却要出世，或反之，基督徒要出世，对不对？有没有听过这个词？难道出世就不入世了吗？我们既要入世又要出世，我们怎么叫做入世呢？我们没法不入世，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 shopping， 我们要社交，我们所以很多事情没法不入世啊，对不对？你整天就是关在小楼里，小楼里面不出来，不可能的。虽然我们不同流合污，但是呢，我们也不要不食人间烟火，让人家把你看成是怪物啊！你总是摆出一副 self righteous 自义的高高在上的正人君子的样子，对所有这些人你不屑一顾或斥责啊！这些有基督徒回国以后，朋友给他饭局什么，我不去，这些人都是。就说家里面看圣经也不在那个，你怎么传福音？你怎么样让人看到你的见证？看到你怎么样那个，对不对？美其名为不同流合污，你却让人进了眼说你装出来的这么一个姿态，像法利赛人。世人对我们有更高的道德要求，我们不要以此我们占据了道德的高点。而是我们必须什么呀？怎么个路是法？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让人觉得更加的可亲。我们的点滴行为到一切细微，都表明了一种关怀，一种爱，而不要以未道者的身份来自居，对人横加论断。弟兄姊妹，对，我们一定要勇敢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需要勇气。我们有自己的价值观，跟他们不同，我们勇敢地表达。我们不要为了融合而逢迎，为了讨好这个世界而说这个世界的话，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回国或者到哪里都碰到的情况，在饭桌上为了讨好大家，刚才大家觉得啊，我们是一伙，你就跟他们讲一样的话，这些话你就根本就这是不对的啊。所以这是我们既要入世又要出世 ，OK， 啊，就是啊。你就许愿意好像讲啊，大家的意见都一致，被世俗所接受。所以你要表达不同的价值观需要勇气的，因为常常是少数。但你不要表现得特别清高来出世。什么叫做出世啊？我们刚才讲了，你勇敢地表达这个观念，你不跟他们同流，出世就是按照神的眼光看世界，按照神的心意指导自己的行为。你跟很多人世界上的不同价值观，这是你的基础。 OK，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不同，不与那些不同价值观的价值观和势力来结盟，然后放弃了与神的结盟。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既要入世，就是在生活工作与人相处肢体交通都能够用爱来见证神的荣耀，见证神的爱。所以这是一种无形的侍奉，我们有有形的侍奉，我们今天看的这些我觉得叫有形的侍奉，那么生活点我们把它叫做无形的侍奉 OK， 就是荣耀神。那么所以我再强调，不与世界同流合污不等于不入世 OK， 所以我们入世我们照样以谦卑待人，我们因为价值观不同而遭遇孤立是有没有可能啊？有可能的，但是呢，很多人他会最后会理解，会理解我们，因为他看到我们的爱心，会受感动，看到我们的关怀，他与我们表现那种入世，就是高高在上，自以为占领道德高度而遭孤立的那种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明白这意思哈？那所以前者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种，因为爱心会让人理解亲近，能够做美好的见证。你肯定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意跟你在一起的，比较那也没关系。好，上次一个牧师来，他做了个见证，就是我怎么样，这个用我的行为来感动人。我在路上，他当兵嘛，台湾，他来台湾来的，那他台湾他当兵，当兵的时候，那个他们都是有要求的，是那个。你都要义务当兵，所以当兵那个桌子上吃饭的时候，那样你动作要快啊， 你抢着吃啊，没有的话肉就没了。每次吃饭的时候，他那一盘菜在那肉跟青菜，啊，他是基督徒啊，他当时，那他是不是饿死了？他就做祷告，等他做完谢饭祷告以后，菜没了，主要是肉没了，每次都这样，他就吃些青菜。他在祷告，人家会心里想，这个人小子真傻，你看看，大家一菜上来，那些年轻人那都会抢啊，啊，他来做这个见证。他有一天，他还这样做他祷告，醒来以后，嘿，肉还在，整座的人盯着他，整座人就看等他。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入世是要感动人，像他一样。弟兄姐妹，不是说基督徒他不入世，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但我们出世就是以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所以这是我们那个，所以穆迪，有人问穆迪说，他说你要跟从主就是要出世，是否就得撇下这个世界？就问穆迪，穆迪怎么回答？穆迪回答说，如果你是真心的跟从主，世界会自动的离弃你。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他只目的是这么回答。OK， 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分散在社会各地，从事不同的工作。我们有做医护的，有做律师的，有经商的，有做学者，有做学生，有做家庭主妇，有做公务员，有专攻科学，有研究人文，有文学工作，也有奉召做传道。每一个人的工作性质虽然不一样，都肩负着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在我们的岗位上忠心地发展爱神爱人，叫主的名得荣耀，也让别人从你在这个世界上充满爱的生命中还有生活中找到耶稣，这是我们入世的原因。所以我们看到生命的见证真的很重于语言的见证。我们不说我们不需要语言，有个弟兄他说在我们讲，他说讲道理没用，要有实际经验，这对不对啊？你实际经验对不对啊？我不能同意，我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讲道理是十分有用的，这是为什么有正道，为什么有主日学等等，对不对？为什么穆迪呀、为什么这个唐崇荣啊，为什么葛培理啊，他能够感动那么多人来信主？因为他讲道啊，就好像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可见信道是什么呀？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OK， 但是行动非常重要，因为你没有行为的话，或者有相反的行为，你讲了一百遍，你伤害反而更大。人家说你讲的头头是道，你是个基督徒，你的生活中的见证比一般人还差得不得了，你要是能够上天堂，我宁愿下地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叫做假冒伪善。所以我们用行为，我们生活中行为，我们来见证神。白居易的批发诗里还有一句话是著名的话，叫什么？你行为啊，就是行为要见什么呀？此时无声胜有声。你不要去讲很多的话，你就用你的行为，你就可以怎么样，生命来见证生命。 OK， 有位传道人在印度，他设立了一间麻风病院，专收麻风病人。每你这个麻风病是很大的冒险，每天向他们传福音，为他们洗伤口。有一人见了他说对他说你就是给我100万美元100万元一天，我也不干这个工作哦。你看吗？传道人怎么回答？他说如果是为了100万元一天，我也不干这个工作。你知道妈的Teresa，他几十年来，他拖着弱小的病体，在印度的大街小巷上，贫困、饥饿的人伸出温暖的手，解决他们的痛苦。几十年来啊，他是这样做。他是入世啊，他也是出世，所以他自己说：“他说我是一支笔，放在手的主的手中，如何想由他，如何写也由他。”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顺服的见证中，我们活出主的样式来，我们不是我们生命的故事的，我们生命故事的作者，神是，神是我们生命故事的作者。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关于见证的侍奉。我还有多少时间啊？ 还有十分钟，我们来看一下事工的限制。我可能会超一点点，就是事工的，因为我今天要把这三个跟大家分享完。那很多人会把它误解成为侍奉哈，实际上是它是侍奉的一部分。那什么就是事工的侍奉？就是在主的家中运用圣灵所赐的恩典为主工作。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呢，尽心竭力完成主的托付。有的人是奉召做传道人，有强烈的呼召接受差遣，整天有那个鞭策啊。那么还有一些人在教会里面侍奉呢，那我常听到，当我们让人在教会里侍奉，常听到人讲的一句话是啊，神没有感动我。那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借口呢，还是你真的是没有感动我。没有办法，你们不要去如此论断人，也许神真的没有感动他。但是如果是说用这个借口不为神所用，那这个是你灵命上的问题。 OK， 我们也大家知道，不认识主的人他无法侍奉主。那么有些慕道朋友为什么在教会里做事，我上次也跟大家分享了，他热心帮忙，他是靠着良心，因为他在打心里面，心眼里是在行善，是的确是在做好事。比如说我们在厨房里面帮忙打扫等，我们很感谢，因为他们是凭着良心和爱心在帮忙，也愿意靠近神。他愿意在教会里做这个事情的话，他能够通过这个事情认识神啊，这个我这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但是主要的侍奉是不行的，因为有两种可能。比如什么叫主要侍奉啊？敬拜、诗会、带短诗、诗班、诗情等等，这些敬拜的侍奉他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有两种原因。第一，因为他自己不知道侍奉的目的，他认为是在做好事，凭良心，这样的话他就等于我在施舍，他在一个施舍。我如果是替你做好事，就是我在施舍。 OK， 神不需要你的施舍。 OK， 第二，在敬拜这些，它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特权，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权，让我们更认识神，让神，这是我们的一个 honor， 所以这两点就不行。 OK，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在这些敬拜方面，在各方面这种侍奉是不要有慕道友的，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是为了这个原因，大家好不好？这个是这样。当然在厨房帮忙这一类是可以的，更好他们也有机会接触到福音。 OK， 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神给我们各种的不同的恩典和恩赐，对不对？然后我们要为主所用。那么大家知道这个恩典和恩赐的不同吧？都知道，神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典，啊，对不对？啊，然后但是呢，当你用这个恩典在做主工的时候，这就是恩赐。那有时候有些恩赐是奇迹，你信主以后他才有的。但很多恩赐是你把你的，比如说你把你的音乐才华、事情的话用在做主工，用这是你的恩赐。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常说侍奉是我们的特权和我们的福气，才巴不得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们不要去越侍奉越没有甘甜，越觉得有苦毒。我们知道，我们因为有知道我们要享受神，我们的侍奉我们就是有甘甜。但是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甘甜会不会变成没有甘甜，有时候变成苦毒？会不会你们在侍奉中有时候会侍奉到后来感觉到有些苦毒在里面？会不会我告诉你，侍奉有动机是好的，哎呀，享受神，但是到后来有时候会有改变。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隐藏的罪。因为什么？因为罪就伏在门外随时呀。这个，因为我们有时候一直在做，花了很多时间得不到人的欣赏，我们感到很委屈，会有这样子的。我们感到很委屈，我们没有想到神在欣赏我们，神在看我们，就看人，觉得哎呀，我做那么多你们都没看到吗？怎么个是这个？所以就开始记得，所以动机就会有改变。你知道约拿有没有苦读啊？约拿有苦读的，他叫他去尼尼微的时候叫他悔改，那些悔改他就苦读的。这些人这么坏，怎么还可能悔改？所以约拿他有那种潜伏的罪在里面。 OK， 所以 就陷入常常陷入自义的陷阱，侍奉中有不顺心你就有苦读了，我们人的批评你就变味了啊。这个以前我在做长职做很长时间的时候，人一批评我就说你，哎，我在做你不做，你这不是就你反而倒来批评，就有那种苦读在里面啊。这个你知道摩西吗？摩西有没有苦读？摩西有苦读。摩西啊，你看那个民数记第二十章啊，6-8节里面，那摩西那个时候民众闹事啊，没有水喝，他说这个把我们带到这个鸟不生蛋的荒野地方的话，我们又不如在原来在埃及啊，我还有葡萄树，还有什么，现在什么都没有，又在骂了。那已经好几次发生了，所以这个摩西呢，他就和亚伦就到会幕中，离开会中，俯伏在地，然后神的荣光就向他显示，神就说。啊，就是说你用第二天啊，你就吩咐他说，你拿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集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出来，对不对？大家记得这一段吧。但是呢，你看摩西怎么干？这摩西照往常一样，他遇到攻击，他被在神面前服，他表面上还是那样服，实际上他和往常的服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心里面充满的那种不平和愤慨。所以他当他召集以色列会众以后，你看他在神吩咐他积水以前，他怎么说？他在愤怒中，他斥责这些人，他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他心里充满了愤怒和血气，有没有？所以他神说，你不能够进迦南地，为了这个事情。你看，所以你看他跟他上文说的完全俯伏在神的会幕上面，他是不相称的，这个行为是不相称的。为什么？因为他实际上，他表面上你看到他是在斥责以色列会众，他实际上是在给神脸色看，他是在给神脸色看。所以啊，他故意在以色列面前给神脸色看，他并没有从心里向神彻底的俯伏，你知道吗？他没有等到神为他申辩，他反而带着傲慢争艳的心情说出愤怒的话来，以反抗人所加给他的攻击。所以他的表面俯伏只是一个习惯而已，他心里已经动了火气，他已经不让神的温柔在他心中做主。所以我们应该自己省察，当我们有很多苦读侍奉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苦读，我们在这发火，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该给神脸色看？我们可能是在给神脸色看，自己不知道，弟兄姊妹。所以如果碰到这个情况有苦读，我们要马上祷告，我们要跟神祷告，求出去除这苦读，给我们有重新的平安和喜乐回来，让我们甘甜又回来。所以这个这个就是我们真的是要特别注意，因为我是亲身经历过，自己也走过这条道路，一直到现在。所以另外的话，我们也不要 burn out， 这样对事工反而不好。一个人能干，拼命加给他很多的事情，其他人就不做，因为人的精力有限，你这样反而伤害神的工。要量力而行。我们很多人愿意侍奉，他甘心就是有那种 passion， 就是要侍奉。但是你不要引起家庭的矛盾。一旦家庭因为侍奉而矛盾，你首先要解决好家庭的问题，要不然你不要来侍奉，这是很重要的。你家庭因为侍奉造成家庭的分裂，造成的话，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你一定要先没有后顾之忧，先解决好家庭的问题。OK， 另外的话。不要把神所赐予的恩赐交托的机会，你像银子一样埋在地上。有人有很多的恩赐，神就怎么样，多给多要，恩赐多少，恩典多少，我们不能够说谎。这个他的给这个人有恩赐多，给这个人恩赐少，这是事实，的确有差别。你不看到这个事实，你是不顾事实。OK， 但是你恩赐少的，你也不要自暴自弃或者妒忌，因为神给你这一点恩赐，他是自有他的道理，这是他的主权，只要为神所用就好。我们都知道耶稣讲的那个，一个主人把银子分给三个仆人，吩咐他们去做买卖赚钱，对不对？那三个人他拿到本钱的不同，有多有少，说明恩赐也不一样。但是这个主人他是看重人赚多少吗？他不是啊，他看重的是什么？谁尽心尽力尽本分。神没有看不起那个只拿1000、1200的，因为他自己不争气，自己没有那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路加福音讲的一句话，路加福音25:14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这是我们英文中常引用的 To whom much is given, much is expected， 就是这样。所以就是我们要特别注意，恩赐不是最重要的，比恩赐更重要的是生命。当初哥林多教会他的信徒们在恩赐上，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说，他说第一章第七节说，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但保罗却说他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他说他们是属肉体的，在基督里只是婴孩，属婴孩的。所以可见比恩赐更重要的乃是生命的成长。你如果教会不造就人，那在灵命没有成长，恩赐都很多的话，这个教会不但不能被建立，反而会带进混乱。因为人人都是人才，人人都要展示他的人才来窃取神的荣耀，他们人人都要利用教会来展示或实现自己的包括兴趣，来个人得荣耀。你看到人能不能进入这样一个教会，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世界。 OK， 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所以你知道在旧约里面，我还有5分钟哈，在旧约里面，不是每个人都有侍奉的机会的，只有那立位人作为祭司的侍奉分别为圣。你知道亚伦的子孙作为祭司，他进入会去侍奉的时候，他是战战兢兢的，他不是坦然无惧的，因为他如果不圣洁会被神击倒的，对不对？所以进去是要绑个绳子，上面拖的。但是我们现在是什么呀？神用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打开了侍奉的道路。你知道这个主在十字架断气以后，那个什么破裂了，那个会幕的帐子，那个幔子就裂开了，通向至圣所的道路打开了。这就是什么呀？就是说那意味着打开了侍奉的道路，神的儿女就可以借着升天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侍奉。是我们都是祭司了，现在我们根本来侍奉都不要战战兢兢的，而是坦然无惧的。所以就好像彼得前书2:9怎么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的招你们入黑暗进奇妙光明的美德。 OK， 所以这是我们的福气，也是我们特权。那有些基督徒说，他说能侍奉是我的福气，可是那么好的福气为什么求之不应呢？为什么还一推再推呢？可见他的心里没有把它当成大福气。所以我们要特别知道，另外的话，我们侍奉很多，我们不可自夸，因为我们圣经告诉我，再多也不可夸，要只做什么呀？主夸，在主里夸。啊，你不能说，我听很多弟兄在讲话的时候，言下之意教会领受了我很多施舍。好像我是做这个，为什么我们不在奉献我们不用 donation？ 因为 donation 是施舍，你站在一个什么地位，你 donate， 你施舍给神啊。如果你这样子的话，如果你有这个态度的话，你知道佛教有一个词吧？有没有？佛教有一个词叫把那些施舍叫什么？施主。你干脆让教会叫这些人施主好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个。你怎么知道？他觉得你这个欠我的，教会在欠我的。因为常常我会跟他说：“哎呀，那你如果你的侍奉能够给予我的一半，那有多好啊！”心里面还是觉得你的欠。那有时候呢，这个神啊，我为你做了那么多，花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宝贵的星期天，做那么多事情的话，怎么搞你都没有反应啊？心里面都是觉得你神欠你的，而不是认为这是一种功能。还有的，我这也经历过，就是什么呀？就是看电视机，你不是就是要开什么吉利大会，要吉利跟人打气，求人来侍奉，这样做对不对啊？你干嘛要求人来侍奉？人家不来，你看干嘛要？神要来求人吗？来侍奉吗？曾几何时的教会里面大家抢着要侍奉，求人来侍奉。我作为执事，作为这个敬拜的执事，做了很长时间，我也干过。我到人家哎呀，你能几点时间啊，怎么样啊？如果人家不行，你不要去求，这不是应该有的态度。 Dagging， 但是我们也知道，人家不来的话，不要去横加指责。每一个人的灵命成长不一样，不要勉强，也不知道他具体情况是怎么样。OK， 我们只能鼓励。有三种情况啊，我讲完这个就完，就是一个是确实有具体时间困难的，还有是借故，因为怕耽误自己享受的时间，还有第三种是怕不胜任，三种情况不来的。我们这样说，这三种，一种是确无时间，所以我们要体贴。因为他就赶论文，他什么，他真的是一晚上半夜到两点三点都睡不着的时候，你叫他怎么办？这个我们要一定有爱心来体贴，不要去横加论断。第二的话，不要以没有恩赐为借口，其他的借口。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行。OK， 所以你这个，如果你不愿意花自己肉体能享受时间在事工上，因为这个，然后你用我不行，用个谦卑做借口。我要说的是，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推辞自己不为神所用。基督徒就是要神要用的器皿，我们要谦卑。如果你谦卑到不敢为神被主所使用，你那个不叫谦卑。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有一句话，李白有一句话，大家知道吗？李白一首诗叫《将进酒》，《将进酒》，《将进酒》有一句话，李白不是基督徒，这句话就很奇妙的概括了基督徒的一个态度。他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回。”这句话大家知道吧？天生我材必有用，神让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必然有神的恩典或者恩赐，他一定要用。你如果能让他用的话，然后你不要为明天所担忧，千金散尽还复回，很妙的一句话。 OK， 所以我们点滴我们都要被神使用，也不要以为自己没有用。哇，我听到我们教会有些姐妹在说，你们个个都很有本事，好羡慕啊，我不行啊。你们听说吗？我们一切点滴都可以为神使用，神要用微小的器皿做大事。在主里，你会发现你自己的价值，个人都能够彼此各尽其力，更尽其职地建立基督的身体。神不会把所有的恩赐他都给某一个人，也不会给一个人就是一点点的恩赐。所以有的人有这方面的恩赐，有组织的恩赐，却没有理财的恩赐。有的人没有作战的恩赐，看到电线，看到这个专辑，他就会兴奋。有的人看到色彩他就着迷。所以呢，我们要记住，我们要有自己的恩赐，知道这恩赐为神所用。我们周遭永远是需要神恩惠的人，需要你们做他的器皿，好让神的恩惠能够达到他们。所以你的恩典或者恩赐在哪，很多人很清楚，有些人侍奉才发现。 OK， 但是呢，很多人的恩赐是在某个方面，另外方面他真的不行，他确实不行，你不要去强迫人家，你反而把事情弄糟。你比如说我吧，明明唱歌要走调，我五音不全，那你强迫我到诗班去怎么办？然后我们诗班以前那个负责的那个刘科义弟兄，人家说长老为什么不叫他来诗班，我不会叫他，因为他知道我什么五音不全。以前小时候一唱歌，我喜欢学我爸爸的京剧，一唱歌他就喊退票，知道吗？所以这个，所以我们管理的教会的这个管理人员，我们要有这样的恩赐。什么样恩赐？我们要看到会用人，我们懂得怎么样，哪一个恩赐放在哪里，这很重要。教会的长子他要懂得会用人。你知道那个刘邦打下天下以后，他就问了那个他的将军，他说：“我文不如这个萧何，管理国家不如萧何，外交我不如张良，然后我军事上我不如韩信，但为什么你们都成为我的臣子啊？”我的妈呀！啊，那个萧何就说：“他陛下他是懂得你呀、就很体贴人，你总是舍得封官，你总是这样的。”那刘邦就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们为什么都成为我的臣子？因为我会用人啊，我军事不如韩信我会用他，外交不如张良我会用他，萧何不如那个部下我会用他。所以我们要教会里面管理教会，他要懂得用人，用在那个上面。所以这是一点。最后两分钟哈， 有一些变味的动机在侍奉中有些变味的动机啊，在教会里大家特别注意。一方面呢，你很多人他自己不做，但别人做了，他却要指手画脚。哎呀，说这个不够好，那个不够妙，这个方法怎么解决呢？最好的是说，想办法让他来参与，让他有所发挥，对教会来讲是个好事。那他自己经历了许多侍奉的事情，发现事与愿违，让他体验这种无奈，他也不是未必不是件好事情。OK， 这是一个。另一方面，很多人提建议也是为了教会的好，也是为了一份爱心，否则呢，吃饱了撑的去提什么建议，一定是为了。所以你不要，很多人我们教会还有那教会，他做的很辛苦，人家提建议说哦，能不能这样改善一点，给人他马上就会回答，因为人的隐藏的罪在里面教着，他说你做的比我好，那你试试看，也有这样的。OK， 你知道中国足球队都没有赢过，然后人家就问他，记者问他，他说你们怎么老是这样踢啊？那我听到最无赖的一个回答，就是中国足球队的回答。他怎么回答？你们踢得好，你来踢踢看。听着，这我们不能有这样一个态度。所以我们所有的一方面，我们不要有这个强变位的动机，我们完全是为了神，也不要强调自己的荣耀，也不要让自己骄傲占据地位，我们也不要讲到自己做人好没面子，一切完全处于荣耀神，完全处于爱，也要享受神，这样子我们才会完全的谦卑下来，出最好的结果。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啊，超了一点时间啊，那没事啊，那我们做个祷告啊，我们就结束。阿爸父神，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让孩子今天在这里有时间跟大家分享我们侍奉中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因为我们在侍奉中碰到了很多的问题。主，求你继续的靠圣经的话语和圣经的感动装备我们自己，好让我们在碰到各种挑战各种试炼的时候，我们能够从容应对，我们凡事我们谦卑下我们的心， 以这个靠着圣灵来主导，在凡事上在侍奉中我们以爱心高于一切，荣耀神是我们的侍奉神，荣耀神是我们的主要的最重要的目的。求主你特别在侍奉上面特别的带领我们，好让我们一个人都愿意在侍奉中能够这个充分的应用到主你给我们的恩典和恩赐也让我们在侍奉中我们的真正的享受你，越侍奉越甘甜。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天上的父，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谢谢愿神祝福大家。